Alléluia. Alléluia. 赞美主，主坐着为王，亲爱的主，你永远坐着为王，随洪水泛滥，你是王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主啊，君王的心像垄沟的水，随意的流转，主啊，但是你永远坐着为王。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为每个弟兄姊妹献上感谢。在我们人生的风暴中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主啊，你永远坐着为王，保守我们，投靠你的都不羞愧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把我们的工作，把我们的家庭，把我们的身体，把我们的儿女，把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你永远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你永远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。主，让我们不再自己做王，不再自己做主，因为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主，你是永远爱我们的君王。谢谢你，在你的里边有满足的喜乐，在里面有丰盛的生命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。主，我们也为美国的大选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来坐着为王，在美国掌权，除掉一切不合你心意的。主啊，让主啊，真的是让每个当那个候选人都悔改，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让他们把国家带到上帝的国度里边，而不是带到罪恶的国度里边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宣告，在大选中你要坐着为王，你要掌权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弟兄姊妹请坐。你坐着为王，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泛滥，我坚定仰望你。你坐着为王，谁听我呼求，使我灵苏醒，用我的生命。Amen。 阿们，把掌声给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很美的聚会。昨天晚上来的举手。哇，感谢主，没来的你们都后悔了。不过你们还有一次机会啊，不是悔改，是还可以听一次。那我们那个商权弟兄还在我们中间，他今天晚上飞机啊飞回北加州，然后他就回布鲁斯本了。那我们啊还是有时间，我们欢迎他给我们演奏一曲，好不好啊，他最喜欢的。 谢谢他在礼拜六晚上给我们一个很美的见证啊！原来他是铁路文工团的首席小提琴家，后来来到澳大利亚留学啊，然后在欧洲、在美国、在好多的国家来服侍主。我们为他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拣选商权弟兄，让他可以放下世界的荣耀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是吧？因为你的荣耀大过他的荣耀，因为你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，是吧？你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。谢谢你拣选他，呼召他，让他一生用他的小提琴，是吧？用他的主啊心灵的诚实，用他的啊心灵的敬拜，能够传扬福音，使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。谢谢你使用他和他的家人，让他们一家蒙上帝的祝福，蒙耶和华的同在，千代万代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谢谢主，感谢主。上年弟兄，我去年去澳大利亚布道，到布鲁斯本，他们夫妻带孩子过来听我讲道。他在原来在洛杉矶住了两年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也感谢主啊，在我们中间。那这个在正道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些的这个图片啊。这个我今天讲到是在爱的里边胜过惧怕啊。我上个礼拜讲到叫什么了？是如何处理你的愤怒情绪？你看这些都是负面的，愤怒啊、惧怕呀、忧伤啊、灰心啊、压力啊，还有忧愁啊、忧虑呀、这些都是我们人生中面对的负面的情绪。当然你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看多少心理医生，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都不能根本的把这些情绪从你生命中除去。认识主是你生命中的根本的把握，根本把握。那在讲之前呢，我这叫全人系列，我这一直到年底我一直讲全系列啊，除了圣诞节之外。那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些，在我自己来放好了啊，不要替我放，谢谢。那我这个我们在纽西兰啊，刚刚上个礼拜六有3000多人的聚集。我们有5场的布道会，1场的布道会，5场的4场的培灵会，有5场。那5场这是最大的一场，大概有3000多人。我们租了新西兰最大的教堂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看到很多人信主啊，每次当这个呼召的时候，都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这是我用手机拍的，我的手机还拍得不错啊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别人拍的，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布道会的情景，我在讲道啊。还挺帅的啊，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哇都要跟我握手，他觉得我身上有恩膏，握了手了就不一样，因为真的是感谢主，哈利路亚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束的时候我跟你握手，千万别躲啊！真的是这个神的仆人，神的话语，神的恩膏从他身体中流出去，流到每一个爱主的人身上， Amen。所以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，所以保罗说呀，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。耶稣说你们像葡萄树，我像葡萄树，你们像枝子，要连于元首基督。弟兄姊妹彼此握手恩爱，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许和祝福啊。我们看到还有啊，再往下啊，这是呼召在决志的时候，前面全是举手的，都是决志信主的，这次有300多人决志信主，信主耶稣，感谢主。那这个是多伦多布道会之外的再一次的这个多伦多布道会结束以后，我们再一次大型的聚会啊。我们看这个，今天我们还看我们的经文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，在约翰1:4:18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一起大声来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就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约翰说爱的里边才没有惧怕，惧怕是人生命中一个与生俱来的心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祖先传来的 DNA， 老鼠怕猫，那是他祖先就给他的 DNA， 对不对？人怕死，怕风暴发生、灾难发生、疾病发生，也是从祖先来的 DNA。 我们知道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找他的时候，亚当就逃了，躲避神的面。他说什么呢？ 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怕了，他怎么可以怕呢？弟兄姊妹，听见神的声音应该喜乐，阿们。如果今天神对你说话，那你高兴得不得了，哈利路亚，哇，多喜乐，为什么怕呢？所以从他犯罪，因为神说你不可以吃智慧上的果子，你吃了那日你必定死，结果他吃了，他知道他违犯了上帝的命令，他就怕了。那么小孩子呢，如果在家里边我们父亲不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母亲不让我们做了，父亲一问我们就怕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人，我们家狗都是，他咬坏了我的东西，我一走到那儿，我一看他撒腿就跑啊，知道吗？我原来在华盛顿养个小狗啊，小狗叫科比，那个运动员科比名字，我们家的狗都是明星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科比这个家伙有意思。有一天我们晚上饭吃完了，师母在洗碗的过程中把东西往这个厨房拿，就剩了一些菜放在桌子上，那都是我第二天上班要带的。结果第二天不是，结果这个师母洗完了来拿这个剩菜的时候，发现好干净哦，盘子锃亮的嘞，一点都没有剩。他一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又吃了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吃啊，刚才吃饱了，都剩很多，明天带，你怎么又吃了？”我没有。我说：“科比。”我一看他撒腿就跑，在院子里，在那个屋子里跑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惧怕，这个他做错事他就会惧怕。一会儿我们慢慢来分析这些心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惧怕，美国的这个在这个网上我查了一下关于惧怕。那么这个惧怕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啊，网上去看。那么惧怕呢，是指人或者动物面对现实或想象中的危险，自己厌恶的事物等事情，处于惊慌和紧急的状态。那么它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如果你惧怕，你就会心率改变，血压升高，盗汗，颤抖，这些心理的反应是很生理的反应，是非常正常的，有时甚至引起心脏骤停休克。所以惧怕还是很严重的啊，惧怕还是严重的。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说，爱的里面没有惧怕啊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也感谢主，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神的爱里边，我们是有喜乐有平安，没有惧怕的，没有惧怕的。那么美国心理学家，我们看到这个心理学家经过他们的研究，他们发现惧怕大概 92% 是不会发生的，你惧怕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只有 8% 是真实的合理的惧怕，40% 的惧怕关乎未来的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啊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那么30%的惧怕关乎过去的，已经发生了但从来不能够改变。那么20%的惧怕不必要的恐惧，10%的惧怕不需要的恐惧，8%的恐惧是合理的恐惧。所以你在你的生命中你会看到这么多的恐惧，其实是关乎过去关乎未来的，关乎未来没有发生，那么靠祷告，靠神给恩典，我们可以胜过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关乎过去已经发生了，就不能改变了，那个就不要老停留在过去。我们很多的人，我们生命很容易停留在过去，不往前走。所以你看我们在工作中，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常常带有过去的阴影，比如说离过婚的，再进入婚姻就很麻烦。我们很多的，我辅导很多的第二次婚姻肯定比第一次婚姻更难，因为在第一次婚姻他很多的阴影啊。如果他们彼此相爱爱得不得了，他们怎么会离婚呢？除非有某一方死掉啊，死掉。所以这些心理在你的生命中，这是过去的，不能改变的。所以一般来说第二次婚姻啊，我们的学校的心理学老师告诉你说，你如果你第二次婚姻，你需要1年到2年的心理学家的专门的辅导，你才能够进入到清理，进入到第二次婚姻，你把过去的清理干净，清理干净，有个健康的心理，你才能够面对第二次的婚姻。你知道，婚姻不仅仅是相爱，婚姻还有责任，婚姻是带领一个家庭沿着上帝所给你的目标啊前进。婚姻不是简单的，婚姻有天要向主交账，圣经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危难中，我们不要惧怕啊，不要惧怕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 那个，所以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些如何来面对这个惧怕啊、惧怕这种恐惧的心理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潜能。本来你又很能够做，可是因为这个惧怕的心理，你不能够很好的发挥。惧怕的心理会影响到你与上帝的关系，也影响你与人的关系，因为在惧怕的时候会攻击别人。我们最近加州发生很多很多的华人家庭的这种伤害的案件，每个我听了我都非常的难过。很多有的是自杀，有的是杀死了妻子自己自杀，有的是被他杀。这些问题最近都发生在我们洛杉矶的华人的圈子里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来面对？我想这些事情，当你读了新闻，在你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丝的心理，这种负面的心理进入到你里边。那如何去面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惧怕呢，是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发生问题。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惧怕，第一点，惧怕心理会破坏与神的关系啊。在创世纪三章十节，亚当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，害怕这个词啊。在这之前没有，没有的。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亚当看他是好的，然后又给他创造配偶叫夏娃，那么他们两个彼此相爱。亚当还做了一首诗，哇，你是我的骨中骨，你是我的肉中肉，这书诗写的多好啊，一般人写不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真写不出来。你看他一下就能说出女人的本质是什么，女人是什么，女人是男中的骨中骨，是男生的肉中肉。如果你没有进入婚姻，你永远要找那一半啊，你找到了会怎么样呢？找到了，如果你没有正确处理你的，你觉得我不是骨中骨，我不是肉中肉，这个问题就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夫妻关系很多是位置没有摆正，摆正位置什么都解决了。那圣经告诉丈夫人家庭的头，我们现在姐妹们有几个同意的？信了主了都不见得同意，有的做了长人都不同意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我怎么会呢？他那么笨，让他做头不就毁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哇，我们这个东部，我们母堂有姐妹说半边天，我们家我全顶。我说你累不累啊？她说不是累不累的问题，她不行啊，你让她做任何事情她都不行。那她不行她就永远不行。你有一天你老做主老做事，有一天房子塌了，那你去修吗？她不行嘛，那你就去修吗？马桶坏了她不行嘛，你就去修吗？对不对？买菜他不会买吗？你就去买吗？所以把你累得半死，他可年轻了，我告诉你。有一天你看你一照镜子，哎呦，我怎么这个样子？都因为你顶的嘛，对不对？你顶上那个样子嘛。聪明的姐妹，我就做你的肉中肉，我就做你的骨中骨，啥都不干，天天保养顾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啊，说实话，人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女人怕老啊，男人怕没钱呐、啊。女人怕没有美丽啊，所以这个女人都在保养啊，这个保养很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好保养顾惜。保养不是说成天化妆，是要心里边读神的话，有神的话喜乐平安，见到你就笑。妻子一丈夫一见到你就他就什么都不想说了，你知道，哇，这么美丽的妻子上哪儿去找去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每天要这样欣赏你才可以，那需要你保养顾惜啊。那你的脸一出来臭臭的，好像谁欠你，对吧？像那个叫什么，像那个苦瓜脸，这个看着，你说不要说丈夫啊，谁看着都难受，我看都难受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好的，喜乐见到别人就笑，有一首歌叫我一见你就笑。我跟你讲，笑是上帝给我们最美的装扮。你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比笑更美的？你告诉我。哇，我们这个姐妹们现在都是整着面膜啊，整个这种化妆品呢、啊、为什么这种化妆品直销到教会来？因为大家怕老嘛。为什么健康食品到教会？怕老嘛，怕衰老嘛。可是东西我告诉你都不解决问题，神的话才有生命，你们哈利路亚。你要在怕的里边，你天天化妆都没用。今天早上我一出门看着我侄女那个面膜，吓我一跳，刚睁开眼睛，我说这怎么搞的？
当然这很好的东西，最好咱不要起早和晚上整。这东西起早和半夜整是挺吓人的。你说你妻子在床上躺着，你一床我就吓死了。为什么？女人怕老嘛，对不对？男人怕没钱，但是男人怕失败，这都是我们恐惧的心理。那么首先恐惧的心理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弟兄姊妹记住，神不希望他的儿女恐惧。圣经说你要常常喜乐，不住谢，对不对？凡事祷告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谢恩。这个喜乐是上帝的命令，你要记住啊。圣经用这个词儿是喜乐，是现在进行时，而且是命令式的现在进行时。你的喜乐是上帝的命令，你不喜乐你就违犯上帝的命令，你恐惧就违犯了上帝的命令。所以亚当说，我在园中行走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。你就发现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说当你恐惧的时候，你会把自己藏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不想面对，不敢面对，你要把自己藏起来。可是藏起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你欠人钱人家找你，你就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你犯了罪犯了错，你不能面对，你就藏起来，这个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正确的方法是在主爱里面圣灵里边的祷告和交通。藏起来是不解决问题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恐惧会破坏你与神的关系。那么恐惧是人犯罪后的心理，亚当犯了罪以后就开始有害怕。第二点啊，第二点，恐惧会错过上帝给你的机会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对不对？他们盼望着离开埃及，离开以色列人的埃及人的奴役，他们希望独立，希望自由，希望自己有自己的国家，希望自己来做主啊！这是我们中国人也是这种希望，我们希望这个独立。我们希望我们的自主，不需要西方列强来侵略我们，这都是我们的心理啊，都是我们的心理，这是对的。可是呢，因为惧怕，当神把他们带到了这个迦南地，过了红海之后，当过红海，弟兄姊妹记住，在红海过的过程中，埃及的兵在追啊追啊追，埃及的武力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，他的军事世界第一流的，他在追的过程中，他们因为以色列几百万人根本就没有军队。啊，他们都是没有军队，而且牵着抱着鹅呀，抱着鸡呀，牵着羊啊，怎么能打仗呢？可是当红海，上帝为他们把红海分开，他们走过红海，走干地一样，然后他们来到了过了红海之后，这个埃及兵追过来，上帝把水浮平，使埃及兵全部的淹死，全部的淹死。上帝行了这么大的神迹。上帝告诉他，我是你们的神，我负你们的责任，你们不要惧怕。不要惧怕。所以摩西当时举着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们要看耶和华为我们做什么事情。你们哈利路亚。你以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如果你太太怕，你说不要惧怕，我们看耶和华为我们做什么事情。你们如果你老公怕你也怕的时候，你千万别怕，你说不要惧怕，看耶和华为我们做什么事情。你说完就不怕了，你不信，你信不信？我跟你讲，宣告很重要，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是刑罚。你在惧怕，就在一个捆锁里边，在刑罚里边，在捆绑里边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惧怕。你看民数记第13章31节到33节，这段经文很长，民数记大概我就讲意思。因为他们要到了这个迦南地，迦南地有原住民，这个原住民很高大这个原住民非常的高大。当他们要来到原住民的前面的时候，那个摩西就派了探子去探他们这个看他们怎么样一个情况，因为打仗需要有侦察员，去了12个侦察员，你们记得吗？我过去讲过12个侦察员，这12个侦察员里边有2个出名的，留下了历史，留了名字，一个叫做加勒，还有一个呢约书亚，感谢主。那么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也去了，可12个人看到迦南地的人反应不同啊，他们反应不同在哪里呢？他们的反应就是，那地方人太高大了，我们怎么可以打得过他们？我们在他们面前如同蚂蚱，蚱蜢，蚱蜢就是蚂蚱的意思。你看到那些同居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的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啊。探子中 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之地啊，是吞吃居民之地，那就是人吃人呢啊！所以我们在那里所看人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他们就据他们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蚂蚱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首先你把自己看小了，你看自己像蚂蚱像蚱蜢一样，那看到别人那么高大，如果让你去打仗，这仗还没打就已经失败了，心理上已经失败了。就怎么样记住啊，心理上失败你就失败了。有一个美国的将军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，一个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候，他就剩了大概有100多人，敌军有数千人啊，这北军的一个南军有数千人在打仗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但是指挥官命令他们坚守这个山头，必须坚守一天一夜，他们还剩那么少的人，他们怎么坚守得了？你知道你们没有住过马里兰啊，那个东区啊，东部有那种篱笆，是战争的篱笆，很特别，我一下就能钻过去。我经常在那纪念公园钻那篱笆玩，因为他搭的，我估计就是马出不去，人是随便钻的。我有一天问一个美国人，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吗？他说当然解决问题。他说我告诉你，南北战争输就输在这个篱笆上。你听着多大的奇闻呢？南军长期的行军，那时候南军比北军还强大，北军处于守势，南军处于攻势。那在哪里呢？在费城的啊，那个叫什么堡啊，什么堡啊，那个我忘了啊，有点这个那个忘了，那个叫Gettysburg 就怎么翻译不知道 Gettysburg。 那么在 Gettysburg 他们战争打起来的时候，南军李将军没有控制住，他让冲锋了。他这个冲锋，因为冲锋要走很远，他炮呱呱打，然后他们就咣很傻，你知道我们中国都打游击战，我们共军多聪明啊，我们都埋在山里边打游击战，你露面打一枪我就跑，找不着。他这家伙吹着号咕咯咕咯，那人家站着梆梆的炸，对不对？那炮咣咣来，那死很多无畏的人嘛。等走到那个篱笆前，已经爬不上去了。你知道那篱笆就这么高，他就爬不上去，已经没有力量。你看那个东西挺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失败。那这个将军在守了一个山头的时候，把敌军冲过来，他就靠这个篱笆。但是呢，他还靠他的信念，他就说我们撤还是不撤，投降还是不投降，我们看上帝的决定。他拿出个硬币说我扔起来，这个硬币掉在我的手上，如果是正面我们就守，如果是负面我们就逃。那些士兵都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说好，我们看上帝的决定吧。他扔起来，哇，负正面守，哈利路亚。大家一看，哇，上帝决定干，哇，守了24小时赢了。后来整个战役赢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大家说，哇，上帝真是眷顾我们。这个将军说，弟兄们，信心很重要啊，你心里没有惧怕就会打赢这场战争。我给你看一看，他那个硬币两边都是正面的。所以有时候领导说你聪明，别人完全都信啊。这个人的心理，就惧怕的心理，就非常的这个不好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本来上帝让他们通过迦南地，很快就到了到迦南地，通过这个旷野，对不对？按照圣经说，如果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，14天就到了迦南地。结果他们走了多少天呢？有谁能记得？40年呢，就在那转呢，原地转，像鬼打墙似的在那转，知道吗？你们经过鬼打墙吗？怕吗？什么叫鬼打墙？你们都不知道吧？我经过好多次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就需要祷告。我从苏联回中国的时候，半夜走到中国的一个江心岛，中苏边境有很多和尚，那个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，那中间有很多的江心岛，我就怕被解放军发现已经接近中国边境了，他们把我赶回中国，我怕解放军发现，我就进岛的，岛在外边就看不见，因为在雪地大，那雪地那个江面上，离远望远镜一望就看见黑点在雪地上移动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进岛， 我进招我发现惨了，我八个小时都没出来。哎呀，我就后来我就在黑夜走啊走啊走啊，我就拼命的走，怎么越走越恐怖，越走越恐怖。我说狼就叫，我像我这是快成狼的点心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身体发热，有汗味，那风一吹，狼离远，好香就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开玩笑，那很恐怖的。结果你知道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走不动了，不能再走了，我就坐下来，我就祷告。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，但是还没有受洗。我说主啊，帮助我，给我一条道路，就因为你就是道路，在你里边我不怕。哇，我这么一祷告，一睁开眼睛，我突然发现天已经快亮，我就看到我走就是一个圆圈，就像教堂这么大一个圆圈。我在那走了一夜，我以为走的是直路，前面就一条路上，其他都是树，很高的树，不敢进去，就是一条宽阔的路走。所以人说这叫鬼打墙，这是心理上恐惧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如果你心里恐惧，你会遇到这些问题的。你的生命有没有鬼打墙啊？有时候我们走不出去，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感情漩涡里走不出去，我们有在一个怨恨中走不出去，我们有一在误会中走不出去，我们可能有在一句话中我们都走不出去，我们就鬼打墙钻钻钻，就老是计较那一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啊？夫妻之间有，跟公司跟老板也有，对不对？在教会弟兄姊妹服侍中也有，就那么一句话就永远都过不去，转啊转啊转啊转，转的把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关系转坏了，把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转破裂了。所以我们要走出去，靠着什么？靠着神的话语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你们是我们路上的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因为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才可以走得出去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我们真的走不出去，我们人生道路就转转转，永远在我们那里边转，我们自己还以为我们走了一个康庄大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恐惧会错过上帝给你的机会。以色列那么好的机会，可以提前40年进入到迦南地，他没有去成，所以那一代人都死在了旷野，上帝没有让他们进迦南地，他们进入迦南地是他们下一代，那12个探子就一个人进入到迦南地，你知道吗？迦勒老死了，约书亚后来带领着以色列人打进迦南啊，约书亚了不起的双枪啊，赵子龙似的，武功高强而智慧，摩西选的接班人，哇，选得好，选得好。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是这样的，他们赢了，赢了。所以恐惧心理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会带来很大的破坏。我们看这个恐惧心理的破坏力，首先恐惧瘫痪你的潜能。约伯说箴言说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当你遇到患难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。本来你有力量来抗拒这个患难，可是你因为你胆怯，因为你恐惧，你就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量了。所以它会瘫痪我们的潜能，瘫痪我们的潜能。我们人的生命中很多的潜能，上帝创造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你不要觉得你没有潜能，我跟你讲，你的生命中只要你按照神的心意，上帝就会大大的使用你啊！我从来没有会想到今天上帝会使用我。我到哪里布道会，我跟你讲，不用歌星，我的布道会比歌星人来的都多。在多伦多上个月就5000多人一场布道会，没有歌星啊，就我一个唱歌是我孙女儿，小辉他女儿，献了一首歌，有一天，一下就出名了，多伦多都认识妞妞了，这妞妞男朋友有点紧张，然后接着到纽西兰，你看一个月后到纽西兰又是3000多人，你租多大的教堂就没有空位，最后都是主堂坐不下，都要副堂都要坐满。为什么？我就生在中国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县城，小的时候就玩泥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中国一个很小县城，黑龙江省望归县，我老家就是叫什么水溜子，我们家那个村叫水溜子，叫井溜子，六井子，六井子，这是我生的村，生下来就挨饿，穷得很，上学就停课，哪念过好好念过书，根本就没念过书，我们学校被称为鸟笼子，你知道什么叫鸟笼子吗？没有一个玻璃是窗子上是有玻璃的， 都被我们打碎了，鸟笼子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学校，那老师教学，老师读字都能读错。我们读那个毛泽东诗词说：“鹰击长空，鱼翔千里。”鱼在海里像飞翔一样，他读成鱼刺千里。我觉得他想吃鱼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就这样的老师就把我教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潜力啊？我上大学，我觉得我们在我学校里边，我就成为很优秀的学生。那后来我到北大，我觉得完了，北大人才济济，我发现到北大我还是最优秀的学生。你的潜能，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潜能？你到哪里都成为最优秀的。问题你要自己有自己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美国的哈佛大学，这最著名的大学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太优秀，但是很多心理素质极差。我们今天清华也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北大也不少在这在座的，你知道自杀的北大清华的都挺高的，都是很优秀的，他们有那叫 IQ， 但是他们不懂得 EQ， 不懂得如何来与人相处，也不懂得自己怎么做自己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永远不懂得你是谁。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句话太宝贵了，弟兄姊妹。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觉得圣经这话说的，认识，因为你认识神，你才知道你是人。你不认识神，你觉得你是神，你觉得什么人都我要神上，神就是做主嘛？为什么我们管耶稣叫主呢？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啊！我们自己做主，什么人都自己做主。可是你的学识、你的经验、你的 EQ、你对世界的看法，从你小的时候教育就有偏差，不要说从亚当来的 DNA， 就从中国的教育，你很多的偏差。我们的眼光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世界的，我们小时候认为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好，对不对？中国最好啊，其他的都需要我们解放的。比如说台湾、美国，我们都想解放他们，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有我们活得好。我们饿死多少？3000万。我们被整死多少？2000万。那我们还觉得我们，你的心理是正常的吗？你想一想，你的生活环境、你的生长环境、你的心理素质，你是扭曲的，你怎么能够做正确决定呢？我来到美国，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，我的老师于英石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伯利，他跟我谈话啊，我们俩谈话谈得很高兴，他英特别我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到大学了，教授英特还有几个别的教授都是美国人，我那教授是余英石，是中国人。然后我看他抽烟，我说我也给我一根儿。你说哪有这样的学生，在美国哪能这个样子呢？教授人家抽烟，你怎么能要呢？他说我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抽烟斗。我说我有，我就掏出来给他一根儿。他说对不起，我不要。哪有英特有你在那抽烟的，这什么素质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巴嗒巴嗒抽，那些外国教授看着我都傻眼了，什么人啊这是。然后我们俩谈的就特别愉快，谈了2个多小时啊。他就问我怎么逃出来的，我就告诉他我怎么逃出来的，我就逃，哎呦，我就讲啊，把他乐的，他从来没见过这种英特有的学生，你知道吗？就录取我了。他就我有潜能，他就看着我的潜能。我告诉你啊，人是需要有伯乐的，但是你这个潜能要被人发现的。上帝发现我们的潜能，你们，上帝给我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道路，就是你认识耶稣基督，然后你在教会里面服侍。你看在教会里你就能发现你的潜能。你唱歌你在哪能发现潜能？卡拉 OK 那吗？知道吧？唱的唱的越唱越灰心，卡拉 OK 的歌怎么能唱呢？我有一次跟他们去唱卡拉 OK， 我啥歌我一个都不会，就会唱童安格的几首歌，一唱也挺灰心的。我知道爱情只有一个结果，那也不是我，那你唱的干嘛？你看教会咱们一唱歌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在生命中最宝贵的是耶稣爱我，哎呀，哈利路亚！你看这多大的福分呢？谁爱你能比耶稣爱你更宝贵？因为他审判这个世界，他创造这个宇宙。所以他爱你比什么爱你都宝贵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对旁边弟兄姊妹，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！耶稣爱你。 感谢主，恐惧破坏你的关系啊，破坏你与一切的关系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那些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，那些门徒们都四散了，后来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又跑到一起来，他们在一起祷告，害怕惧怕，他们因怕惧怕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把门关了。耶稣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这段经文很重要的神学在里边，你注意看啊，这段经文怎么说，说那日哪一日呢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是哪一日呢，就是今天，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他们在聚集在一起，这门徒们说，哎呀，主要死了怎么办，咱们怎么办呢，我估计他们是在分享的，赶紧把门关上，犹太人抓住我们就全死了，就把门关上锁上，对不对，你看这动作啊，首先把门关了，如果你惧怕，你会把你的心门关了，如果一个朋友伤害了你，你不会再对他打开心的，多少人被伤害开始关闭自己的心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呢他们把门关了，耶稣站在他们当中，耶稣怎么进来的，耶稣没有通过门进来啊。你这段经文你看这很重要，耶稣复活的表现，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，是不一样的了，不一样的了。这段经文有重要的神学观念，就是复活的观念。所以重点今天我不讲耶稣是怎么进来的，我重要讲你怎么把门关了，你怎么把门关了。你知道很多的人关了心门就不愿意跟别人说话，这个就容易产生下一个我下礼拜要讲的忧郁症，一关心门就容易恐惧恐怖，这些事情它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，很多也是担忧的，它跟忧虑有一些关系，但是它呢它不完全是，它惧怕，它怕的一个程度啊，它会使自己生命出现问题，它也会使别人生命出现问题，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些突发事件的惧怕很快会过去，但忧虑就很难过去，我如果你惧怕习惯习以为常，你会产生忧虑，就是我们说的忧虑症，那个会破坏你与所有人的关系。那么上帝希望他的儿女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把门关上，我们就不可能彼此相爱，上帝希望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那互相顺服，我们把门关上，夫妻之间就不可能彼此相爱。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父亲的要爱我们的儿女啊，爱我们的儿女，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。那如果我们把门关上，我们怎么可以跟儿女交流呢？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把门关上，我们是最让父母生失望的，最父母生气的就是把门关上，我们不再跟你交流，不再跟你说话，我要做任何事情，我不告诉你。其实我们的两个孩子也是啊，我的两个孩子，师母不让我讲家里的事儿，就讲到我一讲的一定是责备我的。但我们这两个孩子真的是，他俩啥事都知道，我们俩啥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问儿子，我说你姐最近谈恋爱没有啊？他说他看过，他不让我说。美国长大的孩子挺天真，挺可爱。我说那就是谈了，他不让我说，你看。我就知道谈了吗？这个我很技巧问问题的啊，我了解到我需要的资讯就可以了。我就问他这个男的女的，不让我说。现在孩子谈恋爱，你问男的女的啊，你不要以为开玩笑。第一件先问的是男的女的，第二件中国人美国人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得问呢，是白人黑人呢？上过大学没有啊？这些气的他都说他不让我说。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我就知道了。你看很多的话，你这个有的时候他不太会跟你交流的时候，他们之间交流，这俩啥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他们的这个恋爱失败了，念书有压力了，他们 email 啊，打电话呀，交流很多很多的，但他不愿意跟我们说，就不说了，我们就祷告好了，也感谢主。所以恐惧会影响我们，使我们成为障碍，成为墙，而不成为桥梁，成为沟通。第三点很重要啊，恐惧会使恐惧成真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医院里面啊，这个治病，这个医生啊，你可以发现那些同样疾病的得一样病，比方说都是癌症第二期，都是肾衰，或者都是肺病，你进了医院， 那些恐惧的人、唉声叹气的人死得早，知道吧？死得早。那些不怕的，他活得长。我在台湾，我住荣民总院，荣总那台湾最好的医院，2000多个病床，东南亚都最好的，中国都没有那么好的医院。你知道那个医院太好了，我住在那个6楼4号病房，他们说叫64病房。很多人用很奇怪的眼睛看着我，这人怎么敢住在这个病房？我还觉得挺好，人家知道我是64的学生，给我安排到64病房，多重视我呀。有一天一个台湾人跟我说实话，告诉我说我们台湾人是不住4号病房的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他说4号不就4号吗？哦，我说那有什么关系，我不怕这个，我真的不怕这个。我们很多人怕，对不对？这4我们就不用。其实在西方这 4 是很好的一个数字，你知道吧？ 4 好不好啊？好，你看 7 7也好，10也好，都是好的数字。中国人就不喜欢这个4字，他喜欢6，病就溜了。喜欢发，那就发财了。其实在医院千万别住发，病就发了，你知道吗？住个9就活得久一点嘛，那也不好。你住的久就医院永远住着嘛，永久住下去。你怎么来看这个数字？中国人迷信的，看这数字哈，说我住4号病房，我就跟他说我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这句话是圣经里的话啊，圣经的话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出死入生的生命，革命烈士的生命是出生入死的生命。你看这区别很大，你又不仔细去琢磨这个词儿，这个词儿里边有很大的出生入死是一种咒诅，知道吧？我们过去都不懂啊，我们用于伟大的那些革命烈士身上，邱少云呐、黄继光都已经出生入死了。你现在想多可怜呢，他们都死了，永远死了，出生入死了。基督徒是出死入生，你们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人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与基督联合。圣经说，我们既然在死的样式与他联合，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复活与主一同复活，我们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？一会儿我们再分享了一段。所以我们看到惧怕会使恐惧成真。约伯说：“因我所惧恐惧的事情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就因我而来。”约伯知道啊，约伯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因为约伯很有钱，很有名，他就怕失去他的钱，怕失去他的威望，所以突然间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，没有人可以避免。问题是你面对风暴的态度就很重要。当这些问题来了以后，你是恐惧呢、战惊呢，采取负面的方法来处理它呢，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投靠他，寻求神的旨意呢？约伯后来知道说，我过去风闻有你，今日我亲眼见你。那个见，他见到神没有啊？他没有见到，上帝没有向他显现，上帝只对他说话而已。但是他经历了神，这个见应该翻译成经历。过去我听到有你，今天我经历你，哇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他经历了神，他才知道神是多么爱他，神给他这样的苦难是让他学习谦卑。约伯觉得他没罪啊，他跟神抗辩，我没有罪，我怎么会对我这个样子呢？按照旧约神学，你犯了罪你就接受刑罚，这个刑罚也许不是现在的，也许是你未来的，也许你一代一代的，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还清楚。所以人不能犯罪，犯罪就心里边就是个刑罚，你天天一想到那事情你就不敢面对，就是永远带下去，你这个罪就是刑罚，对不对？这个刑罚在你生命中就成为咒诅，就使你活不出那种喜乐，活不出那种平安。比如你偷税漏税了，就是个刑罚，你老想每天国税局找你，哇，一看到国税局来信，吓得心里就心脏就跳。所以人做事就是刑罚呀。我89年一下被通缉了，就是个刑罚呀，知道吗？我一听到警铃一叫，我就肾上腺怎么样？ 我就恐惧，我就手指出汗，我就抖，我心脏就快骤停。那这都恐惧，都恐惧，这里边带着刑罚的。所以恐惧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常常的恐惧，这恐惧会变为现实，会变为现实。所以我们不要恐惧，你们弟兄旁边说不要恐惧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要有那种喜乐的心，健康的心理，看什么事情我们用神的眼光看，用神的话语去看。当这事发生了，我们看神怎么看。你们如果你公司老板不要你了，你不要考虑说这个老板对你怎么样，你也不考虑你哪做的不好，你不要，一定不要那样想。你不见得做的不好，老板不要你是有他理由的。你要想神的意思是什么，神让我在其中学什么样的功课，这重要啊。我在东部有一个弟兄啊，这个弟兄还是很爱主，他这个信主了，然后就找了个女朋友，然后就买了个房子，然后就准备结婚。就在这个时候老板不要他，他就全泡汤了。因为他的那叫什么 H1 是吧，就是那种工作签证是老板还没办成的，办了一年没有办成，一 fire 就 layoff， 不就是 fire 了， layoff 非常难听啊，这一 layoff 这个身份就没有了，对吧？第一个，第二工资没有了，怎么供 mortgage？ 太太在念书，女朋友在念书，哇，他压力好大呀！你想你有没有压力啊？他那时候他见我的时候，他都不要说手，他嘴都是抖的，他跟我说嘴都抖的说不完整。我说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他两个一起来的，太太就女朋友就拉着他的手说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牧师会给我们祷告。那女孩子很好，这个弟兄就有点急，特别急。他就跟我说了所有的经过，他就给我发个 email， 告诉我三个月以后就不要上班了。这个他给我三个月的限期，把这个 program， 把这个 project 完成，就不要上班了，不要上班了，没讲任何理由。他说我现在啊，我就恨不得买个炸药包给他炸了。你说这个惧怕会带来一种反应啊，这种过度的反应。我说。因为你老板我认识，是我的朋友，是个很大的中国公司，他们做国家的那种 contract， 政府的 contract 很大，公司很大，一年做好多。这老板男女夫妻要离婚，这个太太是董事长，丈夫是 CEO， 他跟 CEO 好，跟董事长不好，他老替他丈夫说话。我就告诉他，你可能有问题。这个我就看到你，因为他是他老，他觉得他可以就是帮着他们嘛，就好心，知道吧？我说那个董事长是管着 CEO 的，据我所知，这个公司那个女的占60%的股份，男的占40%的股份。这个不要你，这是这个董事长的意见 ，CEO 改变不了局面。我说你怎么办呢？你这样，你写一个诚恳的写一封信给他，写 email 给他。你把你的事情告诉他，你说我现在需要结婚，我刚买了房子，我的绿卡在转换都是问题，对我来说人生很大的困扰，我哪里错了请你告诉我。我希望你即使你不要我，你希望我也希望能够再等一段时间，让我的绿卡能够下来，让我再去找其他的工作。如果绿卡下来，我立刻就会找其他工作，我在这段时间我一定按照你的心意努力的工作，请你告诉我哪里错了。我说你写完了呢，你把这封信呢先别发出去，你 email 给我，给师母看一看，因为他们用英文写啊。我说你给师母看一看，他英文比较好，这个措辞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英文不好，措辞的语气不对，就是问题就转化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很不会说，有时候我们说话就人家就听错了，就错误的语，你一定要找一个专家来看你的这个重要的信件。的言辞严谨性，法律的严谨性啊，你一定要把它规范一下 policy， 规范一下。他就 email 给了，哎，我看不行，他里边还有愤怒，给他重新改完了，让他看，他就说可以，那我们就替他发走了。不到一天，老板来请说继续工作，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那个公司。你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很重要，你的心理素质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正确的处理。当别人发怒的时候，你不发怒 啊，那我上礼拜讲，那就说明你生命中已经有圣灵的工作了，有圣灵的管制，我们哪能不发怒呢？当别人委屈了我们，别人对我们不好，别人在那说侮辱我们的话，有的甚至侮辱我们的家庭的成员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发怒？这是自然的反应，应该发怒的。但是有圣灵的管制，我们弟兄姊妹生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圣灵引导，你就不会那样做。所以圣灵告诉我要爱你的仇敌啊，仇敌是什么？仇敌人要害死你，要吞掉你，要吃掉你，要杀死你的，可是你还要爱他，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圣灵说你要饶恕你的仇敌，饶恕你的弟兄要到70个7次，那么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那天我讲完道，有一个姐妹，我不知道今天这姐妹来了没有，找我就哭啊，他说牧师怎么能饶恕呢，那个人那么害我。你不要以为教会就没有伤害啊，我最近也在处理教会好几件伤害的事情啊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做生意，不要金钱往来，有了一定会有问题的，知道吗？借钱去银行借，去公司借，不要找个人借。做生意不要在教会做生意，老发明面我做什么生意的，这个会出问题的。很多爱主的人这个出问题。我们那个姐妹是别的教会的，我不说那教会名字了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教会，就在罗兰岗啊，没说名字吧。一对夫妻带他们夫妻信主，够爱主了吧？带着信主以后，他们拿了160万去办他们的投资移民，找这个弟兄，结果现在那人不承认了，也没给办，钱也不给了。这是基督徒，那你想这对新夫妻他们会跌倒吗？会信主吗？他们感谢主，这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向我诉说，一直在哭啊，一直在哭。中国人就骗中国人，先来就骗后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有时候会说话搂不住了啊，不想说了，行，不说了，圣灵管着，我不让我再讲。但是如果今天写一个丑陋的中国人，我跟你讲，当年那个叫什么羊啊，伯羊，那个时候算什么？我看多好，他写丑陋中国人，那时候中国人多好。现在你再写个丑陋中国人，你看看。有一天有人会写丑陋的基督徒，有没有啊？打着基督的旗号，冒着自己是基督徒，做的都是连外邦人都不做的事情，有一点的良知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，我们去做。弟兄姊妹，真的要需要悔改啊！很多人信主没有好好悔，很多人信主就是他一个骗人的条件。他说是基督徒，人们就放松基督徒好嘛，就放松警惕。他说我是强盗，你把钱给我，我给你办绿卡，你会给他吗？所以弟兄姊妹要警惕啊，真的警惕。有些弟兄姊妹有些生意的小事情，然后就不来教会，一伤害两人，一伤害都不来教会的。其实伤害最大就是我。你们闹矛盾都不来教会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花了精力牧养你们，结果你们都不来教会了，你们闹什么矛盾呢？一听就知道，大家都需要忍啊，都需要忍让，尽量不要碰这些事情，不碰就最好。另外，言而有信，说话算话，说到就要做到，不要说话。所以为什么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上帝的话是不改变的，上帝说到就做到，人说到是做不到的。这是人的罪，怎么不承认自己有罪呢？一定是罪人嘛，不承认自己有罪。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处理，能够解决的好。所以感谢主。第三点是我今天讲的重点，爱的里边胜过恐惧，在爱里边胜过恐惧。约翰一书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啊，在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那么因为在惧怕里边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边未得完全。这句话非常的好，宝贵啊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真的是。我常常想，我如果没有信主，我会很多害怕的。 其实我们怕什么呢？我们就怕失去嘛，大多都怕失去，对不对？姐妹们怕失去青春，男人怕失去事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做母亲的、父母的怕失去儿女，那做儿女的呢怕失去父母的爱，人们都在一个惧怕的圈中，惧怕的圈中，还有些人惧怕衰老，惧怕死亡。那我最后一点会讲到这儿，惧怕死亡也是每个人要面对的。其实正常的惧怕有包括死亡，包括死亡。正常惧怕，心理学家说，人最惧怕的几件事是很正常的，就是从空中往下下坠，这个是一个正常的，就是那个突然间一下坠，我就怕，知道吗？我到迪士尼我就不敢玩那个东西。有一天有人把我骗上去了，这我就上去了。我上去后悔了，这前面没路了，家就拐过来，哎呦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嗷叫啊！我在这为什么他们叫都是惧怕，叫会能够缓解惧怕，你知道吗？叫声越大，就是我们家这两个侄女就特有意思。他那天他们去了那个叫什么好莱坞，就玩那些东西。我这个大侄女这个小辉家玩的高兴啊，越那样他越来劲，你知道吗？二侄女吓得就在那看，一个都不上。你说每家孩子都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就说，哎呀，这太好玩了，再来一遍。那个时候就是吓死人，这怎么玩？命都没了，万一掉下来呢？所以这个高空往下坠，这是一个惧怕。还有一个对死亡，对死亡的惧怕是很正常的。很多人怕死亡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不了解死亡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就惧怕死亡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在爱的里面没有惧怕。很感谢主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帮助最大。我当年被逃亡的时候啊，我信主了，信主了我就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说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你要爱你的仇敌。所以我一见到警察，我见他就笑，因为他抓我嘛，抓我就是我的仇敌嘛，你为什么抓我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有通缉令嘛，他们就得执行任务抓我嘛，就是我仇敌。但我怎么能爱得起来呢？爱不起来嘛。爱不起来怎么办呢？我就想，哎呀，我把他当我哥哥比较好。我们家我大哥他爸爸是军人，政委张政委，老是说张政委，自己都管自己叫政委。那我们家我三哥是警察，做过警察局的副局长。然后我那是我的小雪的舅舅，我大舅哥是看守所所长。小雪的外公，我的老丈人是预审科的科长，预审处的处长，我忘了，反正是个搞审讯的。你看我们家，我哥哥抓公安局的，然后大舅哥关看守所的，然后我这个岳父审，我们家关的、审的、抓的都有。我一想，这不都家人吗？对不对？见着警察就见着家人了吗？爱他们吗？有一次过一个封锁线，我们那过那个封锁线。我们改个小马车，这小马车就走到了前面，都是警察挡住了，好多警察呀，都带着钢盔，那时候挺吓人的。六月份带钢盔，离远看就不像警察，像日本人，你知道吗？日本鬼了，哎呀，恐惧。赶车那人小手就开始抖，我说你不能抖啊，他惧怕嘛，惧怕不就招了吗？我说你这一抖不就招了吗？你说咱们车有问题啊，快点搜查呀！哎，他说我控制不住啊。刚才不讲了，惧怕有时候控制不住的。我说你给我坐后边去，笨，我就拿过来，我也抖啊。发现惧怕是一样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四哥呀，不行了，再往前走，这警察就检查他一定能认出你，把你抓来我也完了，我也得坐牢啊，咱们赶紧跑吧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跑？”他说：“咱们绕回来，往后走。”我说：“那你看，人家车都往前走接受警察，你一绕回来你一定招了就有问题，你说赶紧追我，人家立刻追你，你干嘛不经过检查呢？往前走，哎呀，他走不动啊。那马是不害怕的，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马就跟着排队呱嗒呱嗒走到跟前了。警察说干什么去，我一下心脏就停止了，我真的就是坐不住了。我站在那上面，我坐那车上，我就说我过去，我看干什么去啊，看看旁边这个当地的农民，咱俩干什么去啊，商量商量。我一看他在那抖的躺着的，我就知道，我说我给他看病去。 那警察说
什么病？
我说谁知道，刚才好好突然就不行了。你看我净说实话，说实话绝对不出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警察说的，哎呦，那急症啊，那就是伸手摸摸他的头，他以为抓他呢，那我更抖了。警察说这个病的可不轻，老乡你赶紧，你公事治不了的，你走那条路，那往县里去，快点走。那我们高兴，快点走，好，谢谢老总，我们快点走。哎，高兴坏了，这惧怕就没了。爱他嘛，对不对？看他就笑，无意间你就笑。警察，笑什么呀？这你啊，同志，你笑什么？你就不怕了吗？结果我们刚走没多远，后边摩托追上了，说站住，就完了，心脏又到这儿来了。这么就让你们走了？检查一下，搜我们车嘛，一搜我就完了，车里有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过来了，还没等搜呢，那个警察就打开一个本，我一看我照片啊，因为那是21个学生抓的差不多了，没剩几个，一看我的照片，旁边写的我的特征，那他一对我的脸，那我不就被抓了吗？哎呀，这嗓子就上了，完了完了，逃到今天还是最后落伍，被落入监狱抓起来，正惧怕呢。我告诉你，那警察拿着这个照片，他不对我的脸，他对躺在车那儿的脸。怎么对怎么不像，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吗？北大的怎么会赶车呢？一定坐车的是北大的，因为他长得白，我长得黑，他一看就像大学生，我一看就像农民，我化妆成农民，我就像农民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特别像大学生，所以就没对上，我们就走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要是一怕，一话也说不完全，完了绝对抓你。那你知道我有一个被抓的，就是在河北被抓的嘛，我不说的谁，不说的名字了，说明他不高兴。他那个在那个公园里没地儿去啊，躲着警察过来，你干嘛呢？你干什么？你不回家呢？他手就抖，警察立刻就把他整派出所去了，说你干什么？他说我是装修工。你看这手这么白，你装什么修？你编都不会编，你那手那么白，一点大剪子都没有，你装什么装修工？你骗谁呀、啊？你然后就一说，真的装修工吗？就完了。你要爱他。还有一次，我记得我逃，从2年以后逃出来，胡子很长，那时候我留很长胡子了，逃出来，两个警察坐我对面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我就记住这句话。我就看他就笑，警察说你笑啥呀，你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，你傻呵，你笑什么呀你。我就看他，我也不说话。哎，他说你别笑，你别笑，你闭上嘴。哎，你像个人呢。我说我当然像人，你以为像谁呀、啊、怎么说话呢，什么像个人呢。他说你像个天门被通缉学生哦。你说你怕不怕？那一听那完了，认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不到最后一分钟千万不要承认自己是谁。我就不承认，我就说你看我像谁，你看我像谁，东北人吗？讲东北，可你像王丹，像沃尔开西。他说你不像，那王丹抓起来了，沃尔开西逃出来，你像那个张百利。我想那不正是吗？那说啥呀？我说那你抓着没有？我就问一句，没抓着，我就放心了，没抓着。我说那还不抓，那人说什么呀？他说好抓，那么好抓了。旁边那人说我在小学毕业，他大学毕业，我抓他我不也考上大学了吗？哎，这人挺聪明，挺会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个说哎呀不好抓，2年了抓不着，不哪儿就不死了，就逃老毛那儿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坐对面你都不见得认得出来。那是，我就坐你对面。你看，如果你心理素质比较弱，你就完了，你还说什么？最后我说你坐这儿干嘛，长官？咱们整个卧铺呗。他说卧铺那得花钱呢。我说我来出钱，咱们弄个卧铺。我们就弄了卧铺，那卧铺得多加20块钱。到卧铺灯一关，躺在床上谁看谁呀、啊？我睡觉了，你知道吧？多安全！坐在那明晃晃的硬座，你看我，我赶紧这么晃，多危险！我再晃一个小时，他看你又像张伯林，那我就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 该花钱的地方就得花钱，虽然没钱还得花钱。所以感谢主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第一点啊，弟兄姊妹要记住。第二点，在信心里面没有惧怕，人需要信心啊，人需要信心。罗马书第八章是我特别喜欢的，这弟兄姊妹回去把罗马书好好读读啊，尤其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第八章说这个这段经文，第八章我们从从二十六节我们看起好了，第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，弟兄姊妹，有圣灵的帮助，就很宝贵啊。圣灵在那里边会帮助你，他不仅能够帮助你面对恐惧，他能够帮助你面对困难，还能帮助你面对自己，还能帮助你祷告。圣灵，弟兄姊妹，进入神的第三个位格，当耶稣升天，他说我将保惠师给你们。什么叫保惠师？保护你的，给你智慧的，帮助你的，与你同在的，这位神叫圣灵。我觉得台语很会翻译，台语林鸿信那本圣灵论我在学院读的，他翻译成圣神论，台语管圣灵叫圣神。台语怎么发音？圣神圣神圣神，这个好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想，我们有时候圣灵我们不太懂，一说圣神，是神。圣灵就是神的第三个位格，是耶稣基督的圣父、天父、圣子、耶稣、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圣灵帮助我们，弟兄姊妹，他帮助我们。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况且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下边一句话更宝贵，我们再往下看这句话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Amen。这句话宝贵啊，一起来读一遍好吗？大声一起来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当你中国人也说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当你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你怎么知道不好呢？也许福在后边跟着你。我八九年如果没有参加六四，我觉得那太坏了，我怎么就被通缉了，跑到广场去干嘛？又不光我早当官了，知道那时候我就副处级，那时候我就优秀共产党员，那时候和平时期我立过两次二等功，你知道吗？乡权这铁道部是立功的，我在铁道部立过二等功两次，死了的才立一等功，你知道吗？活着的最高就是二等功，你看我那时候多优秀啊，多进步啊！那党培养的第三梯队，我如果没有八九年，我一想八九年我跑广场干嘛去？他们去就得了，他们的地会反地坏地富反坏右的分子，我是红色家庭的，对不对？我干嘛我闹什么去？有人找我闹什么？这天下是咱们的，你闹什么呀？你傻呀？你说的也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同班同学找我。他人大的，后来做了人大副校长。我同班同学中学的找我，伯利赶紧走，咱们来这儿干嘛？这咱们的家，咱们的天下，共产党员的后代，这是我们的天下。万事互相效力。那我也想，如果八九年我没去，我会怎么样？肯定没有张牧师，这是绝对的。你们这绝对的。第二，肯定多了一个腐败分子，这也是绝对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上帝的道路高过你，对不对？八九年如果我不被破碎，我不被通缉，我不被中国人抛弃，我今天怎么会信主呢？我怎么会成为传道人呢？我怎么会成为那么多人向他们传扬福音呢？我可能就把钱往家里捞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捞完再养二奶三奶四奶，整这几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生一大堆孩子，男女我最多不认识是谁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。那你谁找我叫我爸，你知道吗？这都可能的，你以为不可能？也许坐牢了，也许还没被通缉就坐牢了。 中纪委一来就恐惧了。你中纪委来你看哪官不恐惧，中纪委来那官就立刻就肾上腺上升，血压升高，就开始抖，心脏发作，对不对？你看恐惧，感谢主，现在我们毫无恐惧，在光明里边，你们。那我北京来一个同学见到我说，哎呀你晚上还可以再散步，我说为什么不，他说北京我都不敢在外边晚上走，人家会打死我。我说那你得罪多少人呢你啊，得罪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作恶的恐惧不恐惧，城管恐惧不恐惧，那些警察恐惧不恐惧，他打别人他晚上不怕别人砸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东北的时候，我逃的时候，东北就有一种，我哥那时候还破案的，就刨根儿，你们知道这词儿吗？下岗工人就买一个锤子，就跟人到黑道上，不是楼道，那时候楼道都没有电梯，都是黑咕隆咚，到那儿梆一锤子，打有的就打死了，然后就把钱包都拿走了，就叫刨根儿的。那公安局天天抓这种人，有一个人下了岗了，忧忧愁愁回家，说我怎么办呢？我也没有生活了，怎么办呢？下了岗回家，一个刨根的在后边跟着他。跟着刚要打他一回头，你打死我吧，我下岗了。刨根的就把手放下了，就把锤子给他了，说你真笨，我下岗第一天就刨根，你怕什么呢？拿锤子。当然他没有拿锤子，这个人后来就自己就做了一个小生意，后来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好，发财了，股票上市了，你知道吗？谁知道你的未来呀？万事互相效力，你们。危机就是转机，有事儿就是好事儿。什么叫没事儿？有事儿还是有事儿，有事儿就是好事儿。当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，哎，感谢主，神锻炼我们的机会来了，神给我们智慧，发现我们生命潜能的机会来了。不怕，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么多事儿，我哪有这个潜能啊？我哪懂得我面对这么多危机去处？我怎么能会告诉你们，你面对危机，夫妻吵架，你找我，我给你们祷告，对不对？老板不要你了，你找我，我来给你祷告，对不对？我哪会？是因为你经历了啊，所以你遇到的一切事情对你都是有益处的，你们。所以要有信心，在主的里边有信心，没有惧怕。第三点，在永恒中盼望中没有惧怕。我们基督徒怕死吗？怕死，每个人都怕死，很正常的。这心理学家说的，怕死是人一个生殖俱来的，因为人生下来就不想死，可是死呢还总得临到，临到。你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怕死呢？因为人是怕黑暗的，人是怕没有关系的，死就是与你的亲密关系断绝了，死就是永远在黑暗之中，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了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怕的呢？我们既然有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就不惧怕，你们。所以你看圣经这个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特别宝贵，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9章14节说，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我了，主忘记我了。西安是指以色列，对不对？是代表以色列，西安就代表以色列。但是以赛亚回答说，妇人岂能忘记了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神说，那个母亲怎么能忘记自己的孩子呢？那个吃奶婴孩母亲是不会忘记，即使这个母亲忘记了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所以神的爱超过你母爱，神的爱超过一切。我们有他的爱，我们有什么惧怕的呢？他负你一生的责任，他像母亲照顾小孩一样照顾你，你知道的，你知道的，你在你生活中经历他多少次，你只是愿意忘记而已。你常常想，哎呀，我们记得都是我们哪块遇到的不好，上帝怎么这样对我，我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忘记了神怎么对我叫，神为什么给我生命。第一个我就感谢他，你们让我来到世界走一趟，看到不同的这个多彩的世界，苦难的世界，让我看到，我感谢主。所以最后看到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常在我跟前。上帝把我们铭刻在掌上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？弟兄姊妹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你现在，你常常问你的亲人，你怕什么？他会告诉你，我怕失去你， 丈夫和妻子常常会，我怕失去你，但也有的喜欢失去你的，那你就要检讨。如果一个人喜欢失去你，你要检讨你自己，他怎么就喜欢失去我呢？他应该怕失去我才对啊，对不对？第一点，怕什么？怕没工作啊，怕没工作，怕金融危机，怕房产下跌。有的人不，有的人盼房产下跌，没买房子的时候赶紧跌，角度不同，跌了我好买，买完再升，我就到纽西兰，好吓死我！纽西兰我14年前，我第三次，我7年去一次，我第一次去20万的房子，现在200万。14年前20万的房子，我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农场，120万，现在涨到1500万。哇，你这，那这个，他们当然怕跌了，可是他没买的呢，别涨了，赶紧跌啊，跌了我好买啊，买完再涨。每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大多数人都怕死，做牧师的常常这个去举行追思礼拜。我上个月这个月又做了一次，很多走的都是亲密的人，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。那你说，当然也有外人找我，这不多，大多数都教会弟兄姊妹走了，难过，因为在一起一想起过去那种，哎呀，第一次见到他那么年轻那么帅。哇，突然间就有病就走了，难过。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难过好多天，但是这个我们的神学院心理学也训练我们不要把这个要把它排出去，否则有一天你自己就不知道崩溃了。你看到太多灰暗的东西，你眼睛都是灰暗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做传道人的，我们看世界的灰暗，我们都回到神的话语中来，要神的话来光照，这很重要。弟兄姊妹，神怎么看死亡？神怎么看永生？信耶稣很重要一点，就永生啊，弟兄姊妹。中国人不愿讲，中国人最讨厌讲死这个字，死了都不能死。台湾讲往生了，中国讲永垂不朽了。总而言之，不愿用这词。可是死，圣经就用死，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他让我们活过来啊，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啊。我们在死的样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在复活的样与基督联合呀。所以我们没有惧怕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，他接着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，保罗在罗马书的，即使是这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句话，听子，你要记住，你要记住，牧师常常讲，神的话是应许，你们应许给你的。所以你要抓住他这个应许，你不能说，哎，我不要这个应许，谁能抵挡我呢？对吧？即使这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你遇到难处，你就说，神若帮助我，谁能抵挡我呢？但你做的事要合神的心意，他得帮助你啊。那么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我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，难道你需要的他不会给你吗？你的身份，你的住房，你的健康，你的平安，他都会给你的。你的后代他怎么会不给你呢？他一定会给你，你们你要相信。所以你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神就赐给你啊，神就赐给你。谁能控告神的拣选的人呢？你是不是神拣选的人？狮子举手。你是啊，你当然是神拣选的，谁能控告你呢？保罗说，有神称你们为义了啊。谁能定你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所以而且从死里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啊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刀剑吗？是危险吗？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们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情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你们神的话宝贵吗？很多弟兄姊妹不愿读神的话，你就没有力量。 当你读神的话，你就有力量，因为这是应许给你的，你不要惧怕。保罗连说了四个，谁能呢？我们怕什么呢？神爱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？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，我觉得喜乐无比啊，这个世界还有疾病，还有苦难，还有人欠债，有人欠我们的还不给的，多难受，走了多好，神的里边没有眼泪，没有疾病，每一天喜乐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在永恒中与耶稣基督同在，难道不是我们盼望的吗？当然我们不是找死，可有一天真的神让我们走，我们喜乐的走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那天我去给牧师兄弟兄举行岁次礼拜，我说这样，我的岁次礼拜应该提前搞，我死之前搞，我先讲道，这要我岁次礼拜没我什么事儿了，你知道这怎么行呢？我等我死之前，我先举行个岁次礼拜，我讲道给讲给你们，谁都不许哭，都要笑，你们来录一下。面对这个未来，我们是有盼望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永恒中与他联合，这就是基督徒的福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来，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第四首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，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感谢主。对你旁边的说，不要惧怕，主爱我们，耶稣爱你，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基督隔绝。哈利路亚，没有任何的患难使我们可以与基督隔绝，因为他永远的掌权，他永远的作者为王。你作者为王，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翻腾，我坚定仰望你。你作者为王，垂听我呼求，使我灵苏醒，有复活的。起立来，我们来唱。主耶和华，满有怜悯和恩典，我投靠你的翅膀荫下，让我回转，依旧虽然有孤寂，早晨必欢呼喜乐。你坐着为王，你坐着为王，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翻腾，我坚定仰望。谢谢你，主啊，洪水泛滥，你作者为王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不要惧怕。你说惧怕里边含着刑罚，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是自由的人，我们是平安的人，喜乐的人，主啊，将你的喜乐赐给我们，说让我们除掉恐惧，在基督里边活出神儿女的样式。谢谢主耶稣。我们这里也许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心里有惧怕，你说主，你帮我出去，我接受你做我的主，你做我的主，你坐着为王。你们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电视机前面的，镜头前面的，如果你有惧怕，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求你除掉我的惧怕，我做你的儿女，你负我一生的责任，你永远在我生命中掌权，作者为王。你也举手跟我祷告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？来到前面来为你祷告。你作者为王，来有有还有吗？愿意接受耶稣的请到前面来。泛滥我坚定仰望，你来到前面来。你作者为王，随听我。还有接受耶稣的来到前面为你祷告。还有吗？来到前面来。还有吗？还有接受耶稣的请到前面来。还有吗？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有惧怕，你现在有一件惧怕的事情在你生命中，你不能克服，你到前面来为你祷告，让圣灵来充满你，除掉你心里的惧怕，让喜乐充满你。有这样的朋友没有？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。
早晨
一环还有吗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，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。你坐着为王到前面来，随天我呼求，使我灵苏醒，有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来祷告，主耶稣，请你来祝福这几位今天把生命向你敞开的人。当他们把生命敞开，他们就不再躲藏，他们要面对耶稣的爱，让你的爱在他生命中，让你的救恩在他们生命中，一生一世蒙上帝的同在，蒙耶和华的祝福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让惧怕远离我们，让喜乐充满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